我们一起打开手中的多特信经。多特信经，我们翻到第三、第四项教义。我们今天上一周结束了第十二条，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生的教义。所以，我们今天接下来要来谈第十三条。第三、第四项教义，第十三条。好，翻开之后，我们来一同开声读一下第十三条。第十三条，重生不可透支的方式。OK， 那所以我们今天又继续谈重生的问题哈。重生的问题我们已经谈了很久，这是第三、第四项教义最关注的话题。但是在这个笔怎么没有了？在这个最重要的第三、第四项教义的第十二条里面，已经向我们解释了重生到底是什么样的，是一个圣经清晰的教导，重生是神独作的救恩。重生是超自然的有效的工作，并且我们谈到了重生和这种神恩独作跟人的意志的自由之间的关系，对吧？还记得我们上一周提到了在重生和信心之间的一个，从救赎次序的角度来讲，重生是在信心之前还是在信心之后？重生是在信心之前还是在信心之后？在信心之前，对吧？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加尔文主义，或者更准确的说奥古斯丁主义所说的，叫做 regeneration precedes faith， 重生先于信心啊，这个是改革宗神学的在救赎次序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先后次序，重生先于信心。所以这个是第十二条我们上周讲到的。所以这个意志要想产生信心的动作，必须首先被重生啊，所以讲的是这个。然后那接下来第十三条，我们今天讲的第十三条很简单，第十三条但是很有趣，他没有把第十三条并到第十二条里面说，但是单独列出来了。那这个就是这个重生的工作，在这个时间点上，这个重生的工作，第十三条说，这个重生对于我们来说，从我们的主观感受的角度上来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注意到，这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了，对吧？第十二条告诉我们客观的角度，重生先于信心，这是一个客观层面上的分析。但是接下来第十三条说的是主观上我们怎么经历这个重生啊。我不知道之前好像我们在问题解答的过程当中有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吧？就是这个重生的时候人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体验。所以那这个就是第十三条回答的。首先第十三条回答有侧面，有两个层面的回答。一个层面是说告诉我们这个重生是不可透支的，英文叫做 incomprehensible。 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十三条告诉我们重生是可知的。而且是可以确定的。所以是 knowable 啊，所以这是第十三条我们要来看的。如果说重生是上帝超自然的有效的工作，那么从信徒的角度，我们在今生 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首先，第十三条告诉我们是信徒今生不能完全领悟，这里面的领悟就是 understand 或者是 comprehend 这个英文的词啊，不能完全领悟这工作发生的方式。为什么不能完全领悟呢？啊，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工作第十二条说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是超自然的，所以作为一个我们的自然理性是无法理解超自然的事情的，这是很正常的，对吧？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无法把重生的工作放到实验室里面，拿一个显微镜，然后去看说到底重生的时候在人的大脑皮层发生了什么，对吧？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就算是你能把一个正在重生的人放到实验室里，你也就是，当然这个事情首先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的，所以它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任何可以在 lab 里面 test 出来的东西都是自然的东西，对吧？甚至可能今天你觉得，今天很多人觉得是超自然的事情，实际上是自然的事情。比如说今天有的人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今天突然觉得自己圣灵充满了，今天我们五旬节都谈谈圣灵的问题呢，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圣灵充满了，我感觉特别好，我感觉自信满满，我感觉非常有活力。但是结果你去 lab 一查，发现哦，原来是你体内的激素变化了，对吧？你的多巴胺分泌的今天多了一点，你今天出去跑了一个 2.5 公里，然后回来感觉哇，圣灵充满了，不得了了。实际上是你这多巴胺 kick in 了，所以你有那种感觉，所以那个并不是超自然啊。你感觉好不好，并不是超自然的事情，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一个人的重生是超自然的，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能领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就需要简单延伸一下，从这一点上我们无法领悟我们自己的重生。所以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他几乎是察觉不到自己重生的所以这回应了在现代教会历史上有一种归信主义，叫做 conversionism， 叫归信主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特别是在美国福音派教会里面非常常见的一种大概可能七八十年代开始兴起的一种方式，那就是你必须经历强烈的悔改归信的体验来确保你的救恩是真实的。所以你到一个教会去，然后对吧要加入这个教会，这个牧师或者长老就会问你说，你什么时候重生的？你必须告诉我哪年哪月哪日哪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你重生了。然后你支支吾吾，你说这重生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我就信了，我没太记得住到底哪天重生。那这个教会就说，那我们，你要这样支支吾吾的话，就是你，我们不能确定你得救了，对吧？你可能就没有得救，所以你必须回去好好的再重新想一想你什么时候重生的，或者你再重新经历一次重生体验，然后你再给我们一个日期，准确的日期，年月日生辰八字，就是时刻它可能随便，但是你必须告诉我们你彻头彻尾的经历了非常强烈的重生体验。那这种思想就使得很多信徒感到很困惑，因为很多人真正的信徒是没有强烈的重生体验的，有些人可能有啊，但是这个不完全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99%的人没有强烈的重生体验。但是教会又说你必须有强烈的重生体验，必须让我知道你哪年哪月哪日重生的。于是信徒就怎么样，就需要编出来这么一个重生的体验，对吧？或者是原本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我应该把它描述得很强烈，要添加一些色彩，对吧？今天有听过多少人讲自己的这个信主的经历啊，感觉老传奇了，对吧？曾经坑蒙拐骗吃喝嫖赌， 人是黑帮老大啊，身上灵纹着两条龙，对吧？然后信主了之后，突然两条龙不见了，对吧？这个可能不太可能的，但是就是哇，一瞬间就是什么烟瘾、酒瘾什么都没有了，这个吸毒的这些瘾都没有了，然后歘就是感觉哇，就是脱胎换骨了，就不一样了呢。然后这个是发生在1999年某年某月某日啊，你基本上不太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多得信经说重生是不可透支的，你不知道，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没有人知道它从哪儿来，没有人知道它就去哪儿。当风吹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是吧？你可能看到这个风吹的结果，这个树叶动了。但是你无法监测到这个风在吹，然后吹的时候有什么，你能监测到这个风吹的结果。所以重生不可透支，这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摒弃这种归信主义所带来的给信徒良心额外的负担，对吧？所以你加入到恩约教会的时候，对吧？恩约教会的长老们绝对不会逼着你，让你去给我们讲述一段你的传奇的归信经历，实际上我们并不在乎这一点。你会注意到，如果你参加过这个，你入过会的话，你加入过教会新成员面试的时候，当然有一些人习惯在福音派教会里面就讲个人见证，对吧？就可能会讲到很多这种个人见证，但是这也 OK， 对吧？你有自己的人生的阅历，自己的经历，非常非常好，对吧？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所关注的。我们所关注的是你对基督教的信仰，对教义是否真正的了解，这是我们所关注的。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相不相信你以后会身体复活？你相不相信这些东西，对吧？然后你说我人生没有那么多感动 ，It's OK， 你不需要有很多感动，我也没有很多感动。我们不看你感动了多少来判断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要从你对于基督教的信仰的教义的认同来判断，对吧？所以重生的结果是你认同了，你原来不认同，你原来不相信，你原来不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你原来不相信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但是结果后来你重生了，结果是你相信了，你可以真实无伪地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我的主，为我的罪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的罪上十字架，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带给我永生，我相信他升天坐在父宝座的右边，他会再来审判活人死人，这是重生的结果。重生的结果就是真实的信仰宣告。所以当我们说重生不可透支的时候，我们同时在说另外一个事情，那就是重生是可知的。所以我们再谈，接下来谈第二点。你说，哎呀，王一牧师，如果说重生不可感知，不可领悟，不可透支，那我怎么能够确定我得救了呢？所以这个问题的问法和很多其他问题也是很类似的，比如说关于上帝的预定和拣选的问题，很多人会说，那上帝的永恒的拣选是在永恒当中，我怎么能够知道我是被拣选的？因为我们改革宗，你们改革宗说拣选是永恒的，只有上帝知道，人不知道，那我怎么确定？所以你看到这是两个不同的层面的问题。当我们说上帝的永恒的拣选是只有上帝知道在永恒当中发生的，不是在时间当中，也不被受造物，不是受造物所能够透支的，和我们说重生，上帝超自然的工作在他的选民身上工作，使他的选民最后获得上帝拣选所带来的救恩的果子，其实说的是一个事情，是两个维度上的，对吧？ 一个是超自然，一个是自然。那接下来问题就是，从主观上来讲，我们怎么能够确定？所以回答这些类似的问题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回答，我怎么能够确定永恒的拣选，对吧？你怎么确定你永恒的拣选？你是拣选的吗？是，你怎么确定？你怎么这么骄傲？说自己是被拣选的？今天有多少人会这样说？改革宗信徒会说自己是被上帝永恒当中拣选，太骄傲了。你告诉我你怎么确定的？
靠教义和信条。
靠教义和信条，怎么靠？教育信条摆在那儿了，这怎么靠教育跟信条？靠相信，就是我相信这个东西，我就是被拣选。所以看到了吗？怎么确定拣选？是看拣选所产生的果子。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一个桃树结不出来香蕉，对吧？所以你要想确定这棵树是桃树，你怎么确定？你会把那树皮扒开，把那个树干里头钻个洞，你看看这树里头到底哪儿写着桃树啊？你没有办法这么确定。你唯一能够确定一棵树是桃树的，是因为它具有桃树的特征。它具有桃树的特征，它结出来的是桃，它的叶子长成这样，对吧？它，如果你看到，如果你今天去这个三地个度假，对吧？然后你到这个沙滩上面旁边这些高高大大的树，你说哇，看多么漂亮的桃树啊，对吧？那肯定人说你错了，这不是桃树。你说怎么不是桃树呢？为什么不是桃树呢？因为它结不出来桃子。所以同样的，你说你怎么确定一个人是被拣选的？你要看他有没有结出拣选的果子来。什么是拣选的果子？拣选会结出什么果子？信心、悔改的心、成圣的道路，这就是拣选。当你看到一个人生命当中结出这些果子的时候，你就知道，哦，他是被拣选。同样的道理，我怎么能够知道我是重生的？你要看重生所结出来的果子。什么是重生所结出来的果子？回到这个救赎的这个次序。当我说救赎次序的时候，我是在说这个东西。Order of salvation。你怎么确定你有重生？你要从这儿看，产生了信心和悔改的心。什么是信心？所以这就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今天是说你说哦，我相信神存在，就叫信心。基督教的信心是非常具体的信心，基督教的悔改是非常具体的悔改。所以你必须。这就是为什么海德堡要理问答第21问要问什么是真信心？什么是真信心？什么是真信心？没事，你按自己的理解去说，什么是真信心？
真信心就是确定自己相信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
确定自己相信耶稣基督替我死了，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惠是我的，这个是信心，呀，非常好，这是信心当中的非常重要的元素，叫做倚靠。我能倚靠的是耶稣基督，我唯一能倚靠的是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有这个的时候，你可以确定你是被重生。你可以确定你是被重生的原因，不是因为你有一天做了一个异梦，上帝在异梦里向你显现，跟你说你被重生了，我给你看看生命册，上面有你的名字，不是通过这些超自然的现象，也不是因为看我会超自然的医治别人的病我会赶鬼，我会做很多的神迹奇事，都不是。甚至有可能 你能够做很多的超自然的现象，你能赶鬼，但是你并没有被重生。这样的例子呢？犹大。加略人犹大曾经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去赶鬼的，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行神迹的，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被重生。所以耶稣说，将来有一天会有许多的人跑到我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做神迹行奇神迹，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做了很多很多好事吗？耶稣说什么？我从来就不认识你。耶稣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我从来不认识你？耶稣不是全知全能的神吗？耶稣会不会从他的全知上认识这些人呢？会的，对不对？耶稣知道他是张三，知道他是李四，但是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是啥意思呢？是从救赎的关系上来讲，耶稣并没有拯救他，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被重生。所以那个知道在圣经的原文里面，那个知道的意思是一种很亲密的救赎性的关系的。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我与你联合，我拯救你的意思，对吧？所以耶稣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所以耶稣对他所差去传福音的七十人说什么？你们 这些人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状态，对吧？就是我们都特别喜欢看戏法变戏法。然后这些人说，哎呦耶稣啊，主啊，你知道吗，我们一提你的名字，那些鬼啊都服你了，太了不起了，太牛了，对吧？你能想象到他们那种兴奋的感觉。在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里面不乏这种赶鬼的事件啊什么的，但是他们就是在第二圣殿的犹太教里面有非常强的神秘主义的色彩在。如果你研究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卡巴拉，对吧？你们谁听过卡巴拉？犹太教里面的神秘主义卡巴拉，用一种神秘的方式去使用上帝的名去能够释放一些强大的神秘的力量，用一些发音的方式，然后去拼凑组合不同的经文，在希伯来语里面，对吧？然后把它的发音改变，比如说改变一个元音，改变几个，然后让它的意思完全变了，然后就产生一种神秘的力量。这是非常多的，在圣经里面记录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当时保罗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有犹太教的祭司，他的儿子是交鬼的。犹太教的祭司啊是交鬼的，他是怎么交鬼的呢？就是收集不同的神的这个名字，叫 divine names， 这是我的博士论文的一个 topic， divine names， 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今天想的，就是简单的取一个名字而已。这些 divine names， 这些神圣的，你可以把它叫做名字，更准确的是，就是一种头衔或者是一种称号。这个东西在这种神秘主义的框架之下是有超自然的能力的，所以圣经里面记录很多这种名字，什么耶和华以勒，对吧？耶和华El Shaddai， 对吧？这是全能者 El Shaddai。当你不停的说 El Shaddai El Shaddai El Shaddai， 对吧？就是今天像这种有很多这种灵恩派的，就是在台上就是。他们在干嘛呢？其实就是第二圣殿，就是在古代的这种，神秘主义再现。当你不停地在台上喊"是呆是呆是呆是呆"，然后你就感觉哇，这个能量就起来了，对吧？这个不是在骗人的哈，这个真的在一些术士、一些神秘学当中是可以释放 一些超自然的能量的。而在圣经里面记录了这件事情，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这些收集这些神名字的一些交鬼的人，他们会收集一些名字，然后像然后尝试着去使用这些名字所带来的这种超自然的能量。而当这些人看到使徒保罗奉耶稣的名字赶鬼的时候，他们就很感兴趣。我这个了不得，这个厉害，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情况我们之前奉 El Shaddai 的名没赶出去过，我们又试过耶和华以勒也没赶出去过，我们又试过什么什么所罗门的这个这些 spells， 这些所罗门的咒语也没有赶出去过。你知道在犹太教里面有这个就这个所谓的伪经啊、次经啊，里面有所罗门的咒语啊，所罗门的咒语。所罗门王是在整个犹太神秘主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啊，因为你看这圣经描述所罗门是有着全地的知识，对吧？他能够，他是向耶和华求智慧嘛，所以耶和华赐给他的智慧是极其多的，超过世上所有的人。而这个智慧里面包含了神秘学，这是按照犹太神秘主义的说法。所罗门通晓万物，在一些次经里面说，所罗门可以跟鸟说话，可以跟狮子、走兽说话，他通晓动物的语言。所以，那这个就了不得了。如果你能有所罗门的咒语，你能够研习所罗门怎么通晓万物的这些内在的神秘的知识，那你就可以获得这个力量。所以所罗门咒语是一个非常牛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讲来讲去讲这么远啊，但是这就我说哎，我怎么跑偏呢？帮我捋一捋。对，我是谈到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有这个奉耶稣的名赶鬼的这件事情啊。哦，对，然后所以耶稣说这句话非常重要。耶稣对这些赶鬼的人说，你们不要为这件事情感到很惊奇，不要被这些神秘主义的东西所俘获，不要为你们能够赶鬼感到欢喜，要为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而欢喜。救恩这件事情比你能行神迹重要不知道多少万倍。有很多能够在地上行超自然的神迹的人，最后会死，会在地狱里面挣扎到永恒，会承受永恒的那个刑罚。所以不要为这些事情感到惊奇，要为你的救恩而赞美上帝。哪怕你这辈子从来没行过任何神迹 ，That's okay。谁告诉你行神迹那么重要？而我们把关注的重点一定要放在哪儿？放在救恩上。所以我怎么能够知道我是重生的？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通过结出来的果子。那第十三条告诉我们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样的？我们蒙了这样的恩典，就能真心相信。这东西骗不了你的，你自己骗不了你自己。你能真心相信，而且你能爱主，爱上帝。你知道当你相信的时候，你是没办法不信的。我今天告诉你说，其实月球是一个正方体，你信吗？月球真的是一个正方体？
真的不信。
你为什么不信？你可以有自由意志选择呀。
但是我通过那个客观的观察，它是球体。
OK， 所以你看到了吗？这就是信心。你碰到过月亮吗？你就是在地上，你从来没有登过月球，对不对？但是你告诉我说你，我就算是告诉你月亮是正方体，你不信，你相信月球是圆的，而你无法用你的意志选择不去相信月球是圆的，看到了吗？ 人说，哎，我们都有自由意志，都可以选择，你在这事儿你选不了，为什么？因为你真的相信 月球是圆的，是个球体，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个现实，你不能否认的现实。所以同样的，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帝的存在，上帝的真实，三位一体的上帝，耶稣基督的历史性，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将来的世界，新天新地，这些东西不是我们能够靠自由的意志去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的，这对于我们来说是现实，是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所以我们无法不去相信。所以当这一切，当圣经所宣讲的这些真理对你来说就是这个世界的现实的时候，你就是被重生，因为只有被重生的人才能看见上帝的国。人若不从水跟圣灵重生，就看不见上帝的国。而你看见了，你的那个看见不是什么神秘的这种意象或者什么样，你的看见什么意，什么叫看见呢？看见就是你就像你亲眼看见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就在你面前摆着，你亲眼看到了，它是如此的真实。上帝的国，那个新的创造，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就是如此的真实在你的眼前，你无法否认，那就是重生的结果。所以而当你活在这样的一个现实里的时候，这个世界反而变得不真实了。你们看过那个什么Matrix， 叫什么黑客帝国，就是这样。你实际上你觉得的现实并不是真正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之外有一个真正的真实的世界，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国在这个世人看来是如此的荒谬，怎么会有人相信有一什么什么什么上帝的国，什么将来的世界，什么新天新地，因为扯淡一样。我们就是活得踏踏实实，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地，就是这个地球，就是这个宇宙。然后使徒跑过来跟你说，你知道吗？我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我看见了，我不是听说，我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原来的天地都废去了，我看见了。不是疯子吗？不是疯了吗？这就是基督教，基督徒是一群疯子，对这个世界人来讲。所以保罗在那个罗马的官长面前为自己辩护的时候，那个罗马官长说，保罗，你学问学得太大了，开始癫狂了吧。这就是我们，这就是相信圣经基督教所宣讲的人在这个世人眼里的样子。我们是疯子，我们相信一个新天新地，我们相信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唯一的途径是上帝自己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然后又从死里复活。唉，你能体会先知以赛亚的情绪了吗？你现在你能体会先知以赛亚说的话，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这是先知以赛亚在他讲到受苦的义仆前面第五十二章说的，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这个世界觉得我们是傻子，觉得我们是疯子，觉得我们这不基督徒。当然如果你可以选择宣讲另外一种基督教，你可以不讲这些，对吧？你来恩约教会你会发现我们天天在讲着什么新天新地复活升天，感觉玄乎了，怎么感觉这咱们不讲点脚踏实地的东西，咱们讲一讲。你可以讲另外一种，当然你可以讲如何过一个美好的人生，你可以讲如何人生能够活得更好，更符合圣经启示出来的人生的总的原则。 对吧？你可以怎么样能够为处理更好的人际关系啊，能够对吧？经营更好的婚姻，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职场的 career， 能够对吧？等等等等等等，你可以讲这些。而且我并不是说这些东西并不重要，对吧？如果你已经重生得救的话，你当然希望在你的婚姻当中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你希望能够效法耶稣基督，做一个舍己的好丈夫，做一个顺服基督顺服头的好妻子，你当然希望你在职场当中能够具有领导力，对吧？今天谈这个 leadership， 对吧？你看全世界，对吧？到处都是谈这个怎么是 effective leadership， 看看怎么从圣经总结四点做 effective leadership。 如果我可以就是听 Warren Buffett 的演讲就可以得到这些东西的话，我干嘛要读圣经呢？如果我可以从世人的智慧听到这些东西，当然我不是说这东西不重要，这东西很重要，也对我们能够过好我们的人生 是重要的，但是这不是圣经所关注的重点所在，这不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目的，这不是他从死里复活带来的盼望。你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生命，你是被重生的，你是将来要承受那个新天新地的。你的家乡在那儿，所以不要把你的目光限制，不要让这个世界限制你的目光，要把你的眼睛向天仰望。所以这个可能是，对吧？我今天最后落脚的地方。好，我现在对吧，车轱辘话讲了一遍又一遍，讲完了，现在有问题可以提问，来给他拿一个麦克风。
就是如果你有怀疑的话，然后比如说我觉得我的信心只有，如果满分十分的话我有个七分或者八分，你怎么能确定 like 就是这个人是否重生了？因为我觉得如果重生的话可能他的信心是十分，然后没有任何怀疑很多时候，但是我觉得就是只要一个人他就是他如果思考的话他就肯定会有怀疑很多时候、
yeah.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就是人的本性很多时候、
uh-huh. yeah.
对，
没错。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常见的问题，而我想加尔文回答的比我回答的更好。加尔文说，在今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信心不掺杂着不信的成分。就当我如此激情澎湃的在给你们讲新天新地复活永生的时候，你要问我说你真的百分之百的没有任何怀疑的相信吗？我告诉你，我会怀疑。你的信心的这个是一个波动的状态，有的时候你会可能感觉说哇，我这个一点怀疑都没有，对吧？可能当你的人生遭遇了一些事情，然后可能受到了一些打击的时候，特别是在苦难当中，特别是在某些时刻你会怀疑的。但是当这样的时刻到来的时候，你并不是不信，而是你的信心软弱。软弱的信心和不信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一个信心可能是软弱的，但同时是真信心。真信心可能软弱，但真信心永远不会不信。对，所以这在各个方面都是这样，对吧？今天同样的，咱们回到一个很常见的话题，比如说，这个是整个圣经启示的过程，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上帝的百姓在这个地上所 经历的一生就是信心的试炼的过程，就是我们在信心当中所看到的那个应许的现实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旧的创造的现实的之间的张力和碰撞。你想想亚伯拉罕，想想亚伯拉罕的一生，上帝告诉他说将来我要赐给你后裔，亚伯拉罕75岁出哈兰，上帝说我要祝福你，我要给你后裔，等了25年呢，等了25年，上帝说话算数吗？上帝说我会这样做，然后上帝就走了。今天上帝说我要赦免你的罪，我要赐给你永生，我要赐给你新的创造，然后上帝就走了。过了25年，过35年，55年，100年，200年，1000年，2000年，上帝不见了。在那个过程当中，就在那个仿佛上帝不见了，但是上帝留下了他的话，上帝把他的应许留下了，放在这儿了。上帝曾经说过，耶稣曾经说过，我去我也要回来接你们，然后耶稣走了，耶稣走了2000年，你信吗？亚伯拉罕在他状态最好的时候他相信，但是你想想亚伯拉罕的一生，他有多少时候不信，他要借着他的使女夏甲要给自己替自己生个儿子，他的行动告诉了我们他等不及了。他虽然说上帝你虽然这么说，但是我总是心里不踏实。连亚伯拉罕都会有不信，而他的不信，上帝并没有责备他。你注意到亚伯拉罕每次不信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我最近在重新梳理这个整个的创世纪的这些故事啊，其实你注意看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每一章每一章那么一节一节的读啊，你会失去一个大的画面，但是你有的时候把那个大的画面要看那个退一步看那个大的画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亚伯拉罕这辈子就是在他的不信当中与上帝的信实在挣扎的过程。上帝给他带出来了，然后上帝让他经历饥荒，然后他就跑到埃及去了。就他跑到埃及去了干嘛了？他把他老婆卖了。上帝刚应许完说我要给你后裔，你的后裔要使万国得福，然后他就把他老婆给拱手让给埃及的法老。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不能有后裔了， 他把老婆都送人了，他不能有后裔了。所以是上，你说上帝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显现？你想想上帝在亚伯拉罕生命当中显现了多少次，不停的显现呢。你说哎呀上帝你怎么不在我生命当中显现呢？我也想看看。你知道上帝为啥显现吗？因为上帝不得不显现，因为亚伯拉罕把上帝的应许都堵死了。上帝说你要产生后裔，然后亚伯拉罕说我老婆送人了，然后上帝在梦中对斥责法老，你把那老婆给我还回来，然后他还要生女人的后裔呢，然后还回来，回到那个什么，然后上帝显现，然后亚伯拉罕说那好吧我跟夏甲试试啊，这生出来了。13年以实玛利，从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你本身所生的要成为你的后裔，然后他生了，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13年，一个孩子从婴儿长到13岁，我大儿子还不到13岁，多长的时间。然后到13岁那年上帝又显现了，跟亚伯拉罕说哎 by the way 这孩子不算是你的后裔哈。亚伯拉罕说切，我这忙活13年不白扯吗？这不我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不算是我后裔，你上帝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想要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创造现实，但是最终确定决定现实的是上帝的话。上帝说这孩子不是，然后你那个已经人老珠黄了已经失去生育能力的那个萨拉，他明年要给你生孩子。亚伯拉罕说什么？主啊你太伟大，你真伟大，对吧？ 没有，亚伯拉罕笑了，不是扯淡吗？一样吗？上帝，你不搞笑吗？上帝，我都已经100岁了，我老婆86岁，你让我生孩子，不扯吗？我们面对上帝应许的反应都是亚伯拉罕的反应，不信，笑，扯淡，对吧？扯淡是东北话，那个上海话怎么说？不是那个南方话怎么说？扯淡，不相信的，没有人相信。但是上帝的应许不会因为我们的不信而作废，而当以撒出生的那一天。当以撒出生那天，当那位婴孩为我们降生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产生那个信心。原来上帝说的话是真的，就是整个圣经的过程，就是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确定他说的话是真的，而我们就是在不信当中挣扎，但是最后新天新地会到来，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挣扎了。OK， 还有什么问题？
哦，王牧，我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我们不是这里按照那救恩的次序，重生、信心、信心，但是他带出来的行为，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实。
嗯、
我们但是跟周围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困扰。他说我看你们这帮人没有比我好，
嗯，
而且有些行为你们比我还差，那我们怎么回应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在传福音嘛，确实有时候也是哑口无言。
Yeah， 这是很好的问题，这是一个 practical question， 所以我要回答你要比较 practical 一点，然后要比较实践的回答你。首先，如果一个人真的指着你的鼻子说你的行为还不如我好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首先要 own it， 就我们确实你说的对，所以我需要耶稣。你就是我们需要真的意识到说，我们作为基督徒并不意味着我们比世人更好。神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够好才拯救我们，这是福音的核心所在。而当我们真的能够，当然这个其实蛮困难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 ego，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尊，对吧？我都不想让别人说我，对吧？谁都是。但是福音的本质就是你需要把你的 ego 放下来，你需要意识到你的 ego 什么都不是，你的自我什么都不是。当你肯把你的自我拿出来让别人万箭穿心的时候，那个然后你说，但是耶稣为我死了，耶稣为我这样的人死，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好消息。我们无法靠我比另外一个人优秀而被上帝接纳，这就是我信耶稣的原因。所以你也需要信耶稣，因为也可能另外一个人比你也优秀，然后他有一天跑到你面前来跟你说，对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放下，都不寻求自己的意义，而单单寻求耶稣基督的意义。
那在现实的境况中好像没有说服力。
呀、yeah， 我们不需要有说服力，但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真诚。
对，
可能这个真诚的结果是他说切，你这就是瞎胡闹，也 OK 的， That's OK。 但是 every time 他来说啊，为什么 every time 每一次你都说我是个罪人，哎，你说的没错，你要想来攻击我 ，That's fine， 对吧？他想要 stab 你们，他想要攻击，他想要让你觉得说你们没什么了不起的，没错，没人说基督徒有什么了不起的吧？这个不是基督教，使徒说我们所传的不是我们自己，所以你攻击我 ，That's OK， 我是个罪人，我是一个只配下地狱的人，对吧？
那相当于这是其实是两个等话术，就是说你说你的，他说他的，好像他不在一个点上。
没有，你是要把他的思维的框架，因为他的思维的框架是什么？他的思维的框架是一个人需要靠自己的好行为来赚得奖赏，所以他说我比你好。
他的点不是这个点，他的点是 你既然说你基督教是好的，我们都需要信上有个上帝，但是我在你身上没有看到这东西，他的点在这里。
Yeah. 所以问题是你还要把他带到福音里来，你不一而不是要让他按照他的思维框架拖着你走，回到福音的框架里来，对吧？我们就
那样还是变成到大家 各说各话。
不是各说各话，对，是你需要让他放下他的框架来回到圣经的框架里来。所以的确一开始感觉像是各说各话，但是最后是圣经的框架胜过我们每一个人的框架。所有人的信最后信耶稣都是把自己的框架放下，然后背起耶稣的框架的。 Yeah, that's fine. 你的目的不是说服他，你的目的是忠心，对，所以目的是我们的目的不是有效，我们的目的是忠心。 Yeah, that's two things. 等一下让他讲。
我这个问题表面看三个问题，但是牧师简单的回答一下就行，谢谢。
嗯，你这
就是
一石三鸟啊。
不是，它三个应该是一个问题的延伸。就是上帝的拣选，人受洗，然后今天讲到重生，人的信心。当然，我就加个词叫相信啊，就是应该和重生是同样的意思，对。然后是称义、成圣，这个先后顺序大概您可以帮说一下吗？
哦，你问的是救恩次序的问题吗？
对，就简单的就是这几个词。
我们上一周有一个图
没来。
我们上周有一个图，所以重生在这儿，在重生之前是呼召，
呼召
产生重生，重生产生信心，信心会把信心跟悔改并在一起说，然后跟悔改。产生这个称义，因信称义，称义和收养是我们被同时被收养成为上帝的儿女，然后称义产生成圣最后进入到身体复活的荣耀，或者是，所以这个是救赎次序。
对，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成圣是说今生一直在成圣的路上，而不是说成圣是一个点的开始，今生永远不能成圣，是死后才能成圣，是 死的那一刻才能成圣，是可以，
不是
这样吗？
不是，对。当我们谈成圣的时候，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讲是谈渐进性的成圣，也就是我们的道德的改善，对吧？比如说你原来有着偷窃的习惯，但是你现在改掉这个毛病，对吧？就是我们开始按照上帝的律法开始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成圣还有一个层面上的含义，就是它属于叫做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哈、啊、中文怎么说叫 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 所以它有两个层面，一个是 definitive， 一个是 progressive。definitive 说的是从定义上，或者是从这个状态上，对，一个比较好的翻译的方式就是一个状态上的圣化，一个原来不圣的人从状态上被视为圣洁的。这个概念也是包含在成圣里面，但是这个一般是 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 一般是成圣的那个顺状态的变化，然后接下来延伸出来这种渐进性的圣化。所以状态上的圣化在圣经里面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圣殿的敬拜。所以在新约里面教导我们说，我们如今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获得了祭司的身份。那这个祭司的身份在旧约里面是一个 holy office， 所以是一个神圣的 office。这个神圣的 office 的概念并不是 moral， 并不是道德性的，而是 ceremonial， 是一个礼仪性质的概念。所以当一个立位人，比如说他从非圣洁的状态 进入到圣洁的状态，开始进到圣殿里面服侍了，他就被圣化了，他在圣殿里面服侍。但是并不是说他道德变得更好了，而是说他拥有了在圣殿里面侍奉上帝的这个功能和权利和责任啊。所以你可以说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 是一个这种礼仪性质的身份，而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是一个道德性的一个改变的过程。 OK， 所以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也就是说成圣它不是某一个点，不在那个点，
如果你说 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
yeah.
可以把它，如果你说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一条线，所以他俩如果连在一起就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会说，甚至有的人会说那个状态性的或者是决定性的成圣是在称义跟收养里面，但是这是不同的神学家的这个语言呢。但是我们还是区分，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成圣传统意义上的成圣 progress， 就特别是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一定要放到称义后面。对，所以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一生的过程。
OK， 好的。然后对不起，对，最后一个就是说相信，就是这个叫重生也好，或者相信我就把它叫做相信嘛，就是说一次相信就是永远相信是吧，不会说就是相信这个只是一次性发生的这个事情对吧。
我不太清楚你说什么叫做一次、
就是、
我问你，你相不相信月亮是圆的？
我相信月亮是圆的。
对，但是你一次性相信吗？
不是，我是说
就是你怎么去解释一次性相信这个事情，
就那个我指的还是那个点
啊。
可能这个问题主要是针对重洗的，这个就相当于重洗然后又洗再洗，或者是这个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相信神，相信真正的产生了真信心是从那一个点开始
啊。
相信之后不会有的人说哎你怎么又不信了，这个人如果他真正相信之后他不会说再不信、
yeah.
而是说从那个点开始他就一直是相信，只是说他信心的一个波澜的状态、
yeah, yeah, yeah.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对, 对，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这样说，对、
嗯、
没错。
好、
yeah.
谢谢，没问题、
yeah. 还有这样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啊，你已经超时了，
不知道时间够不够、
yeah.
我主要接他的讲的，就是说、
啊、
那 我不能以好行为就是让别人信，
可也可以，
也可以，
就而且这个是这是正应该做的，而且我们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也提到了，所以这个不是 either or， 而是 both and， 对吧？就是说，我们的确需要用我们的好行为来，海德堡要理问答里面提到说，既然我们无法用我们自己的善行来赚得永生，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行善呢？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善行来迎娶他人归向基督，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他说的这个例子里面的一个特别的条件，所以我说是 practical 这个 question， 就是说他不应用在他的情况下，因为那个人在反对，对吧？因为那个人并没有认为他的善行在迎娶他归向基督，所以 practically speaking，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你需要做什么？对，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当然你要从这个理论层面上 theoretically， 我们的善行是不是能够迎娶他人归向基督呢？答案是的，而且应该是的。对，但是就是有很多情况下，就算是你非常好的善行，也不一定对某一个个体来说是对他来说是足够的。那我想说的是 practically speaking， 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确不够好。
对，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我不要灰心。啊，对啊，反正我做的饭菜也不会是你信徒，我干脆就不要做了。
我那但是你还是要做的对吧？你该做还是要做，不然我要买外卖。
这个世界都已经是一条长虫了，我这个世界上也就对不对？消极就。
你做不做不是你决定，你肯定会做。不一定，
我可能就消极不做了，走在路上看就好了。那有的人可能撒玛利亚人看到。
Yeah. Well, 你对，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对，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是你从你刚才提到的问题，你说的那个是对的，就是我们的成圣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且实际上很多基督徒，他们一开始从非信徒的状态变成基督徒的状态，就是因为，并不一定他们说出来是这样，可能他们就是无声无息的观察的过程当中，就觉得哎，这些人是确实不一样，对吧？但是有的人就喜欢跟你硬刚，对吧？那他跟你硬刚的时候，你就 take it, you own it, 然后你就 recognize, 对吧？你承认说 yeah, that's right。OK, 好的，非常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交谈。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吧？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你的重生的工作是如此的奇妙，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甚至我们无法彻底的领悟，但是却是如此的有效，并且产生真正持续到永恒的好果子。主要我们也感谢你，叫我们能够确实的知道我们已经被重生，借着你赐给我们的信心、悔改的心、一颗真正爱耶稣的心。说这一切并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本性可以生发的，而是单纯的从你的恩典而来。因此，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坚固你手所做的工作，愿你所开始的善行能够持续到永远，能够最终得以完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本是你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新造的，为要去在这地上来成全这善功。因此求你叫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彰显你的美善，让我们的言语和行为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也求你的名不要在我们的身上受辱，求你使用我们能够传扬你的福音，带领我们身边的尚未信主的亲人朋友们，叫他们也能够见证基督的荣美，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